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美国人做事其实跟中国人呢，他文化上啊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中国人碰到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首先选择不信任他，就怀疑这个陌生人吧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然后等到我们跟他喝了酒，交了朋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信任他了，跟他做生意了。那美国人呢，他相反，他是首先假设你是个好人，你搬到美国去啊，左邻右舍啊，这个一看你搬了一个新的人来了，他都会来看看你。进海关的时候呢，美国人会问你有没有带什么违禁的东西，那你说我没带。 其实你可能带了一大堆啊，但是美国人说OK，你走吧，这个他相信你啊。但是一旦美国人发现啊，其实你在撒谎，你有违规的记录，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了，就会被盯的啊。所以他跟我们是相反的，我们是首先是有罪推定，然后慢慢再信任他。美国人首先信任你啊，然后再说发现你的记录不好啊，那你麻烦了，你被当成罪犯给盯上了。 现在中美关系呢，其实有点像这个情况啊。一开始中国要加入WTO，加入WTO的是必须美国同意的啊，因为这是美国所领导的一个朋友圈，所有的朋友圈的其他人都说不能让中国加入，那美国人说应该让他加入啊，让他加入他会变得跟我们一样，穿西装打领带，就要吃牛排，世界的这朋友圈会更大，对大家都有好处，大家就相信他了。但是中国加入 WTO15年啊，到2016年12月12号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日子，对中国来说呢。 啊，我经过了15年了，你们应该认我了，所以以后中国这个什么反倾销啊，你就不应该再用第三国所谓替代国的价格来算我的价格，等等，希望获得更好的一个待遇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美国、欧盟、日本啊，所有的这些朋友圈里的大款啊，都不承认中国是上进国家，所以呢，可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啊，这个中美贸易战导火索就已经埋下了。 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啊，然后我们看再远了，2015年美国智库啊进行了这个长时间的讨论啊，那么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认为美国以前的相信中国，认为中国会变的啊，然后主张跟中国友好接触，促使中国变革的所谓的对华接触派啊，认为这一派完全失败了，他们所有的假设、所有的预测全部失败了。 所以美国智库在15年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啊。那么这个共识呢，就是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，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所以从15年开始，美国智库其实已经形成对中国的共识，那就要跟中国摊牌了，就是说中国不能再占大家的便宜。所以15年他就定了啊。然后等到特朗普上台了，我们知道他代表美国的民粹主义，整个川普竞选的这个 CEO 是班农等等啊，像班农是反映了美国智库的那个意见的。班农虽然后被特朗普踢出去了。 但是他成功的把他的思想可以说都灌输给特朗普了。到今天，基本上来说，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中美贸易战可以说要从三个层次来看。第一个层次呢，就大家现在都在谈的所谓的贸易战，这个层面不敏感啊，大家都可以谈，谈的最多恰恰是最不重要的，也是最表象的。
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？
第二层次呢，可能比较重要，有人把它称为叫新冷战。新冷战呢，就涉及到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。那美国的发展模式呢，很简单，它就是知识产权加自由市场。 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模式呢，就是国家资本主义，实际上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导，同时加上国家干预，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。那么这对中国人来说呢，它有它的道理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啊，因为中国人认为说，我要跟你美国人打架，我是打不过你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就田家人去揍你，把你儿子揍趴下，大概这种方式的比较适合中国。所以中国认为呢，啊，美国的那个模式啊，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。 所以中国就得按自己的模式，然后美国提出的包括现在这个贸易战里面所有的所谓的条件啊什么，中国认为都触犯了他的底线啊，是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。那么比如第一条底线，这个美国说中国要开放市场，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怎么行啊？啊，如果我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，那么中国的所谓我们3万亿啊，现在3万亿可能已经突破了哈，大概有可能最近已经不到3万亿了，5月份的数据是3万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 很有可能到7月份可能就出现2万多亿了，这2万多亿美元看起来挺多啊，但是如果一旦打金融战，那么在虚拟市场打开放市场里边打，中国这3万亿的外汇储备可以3天就干掉，3天就打完了。3万亿是30多年40年积累下来的辛辛苦苦啊，卖衬衫卖领带赚的钱，一刀回到解放前啊，那么这个羊毛就被收割了，所以这个开放金融市场不可能，开放金融市场那就等着任人宰割啊，3万亿的外汇储备3天就打没了。 更重要的是啊，农产品开放，农产品开放的更没戏了。为什么呢？中国要开放农产品市场，那美国的廉价的粮食哈，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啊，那中国农民就得破产啊，中国农业就得崩盘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粮食就没法自给，粮食没法自给，就粮食就不能够安全啊。那么粮食没有安全的话，那整个中国也就没有经济安全。 啊，说这根本不可能接受。第二呢，美国说那你国企不主导可以吧？那对中国来说也不能接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拉美哈，拉美呢就是民营资本，最后都被国际资本干掉了。美国的国际资本长期植入这个当地的这个民营资本呢，这个没法毫无招架之力啊。那么中国现在民营资本也很弱啊，我们是以国企为主导，什么中石化都是国家队啊。如果不以国有主导，那么中国要变成拉美，所以这个不能接受啊。那你政府不干预行不行？那中国也不能接受，政府不干预也不行。想想看，美国的企业你在美国做生意啊，那我不管你，你跑到中国来做生意，在我的地盘当然我说了算啊。你说我不干预，那就是侵犯我的主权。所以双方你发现鸡跟鸭讲啊，根本讲不通啊。这边讲开放市场，那边要讲封闭啊。这个有些市场我就不能开放，这边讲智能产权，那边讲国有主导，这边讲的政府干预啊，这个少一点啊。那么这边呢，就是认为政府干预，包括我们以市场换产权、换技术，这是我们的招数啊。中国为什么技术提高进步快呢？那我们用市场换的技术，你要跑到中国来做生意，你要中国的市场，那我们用市场换你的技术，凭什么不可以呢？这个双方呢根本就谈不拢。那么这个层次呢？啊，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层次了啊，是一个模式之战，啊，那么再往深层次的更往前走了，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，或者简单的讲呢，是一个叫文明的冲突。这个概念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亨廷顿提出来的，啊，亨廷顿是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学家，是在1993年他写的文章，当时的背景是冷战结束，西方呢一片歌舞升平，极其乐观的情绪。特别亨廷顿的学生弗兰西斯·福山写了一本书啊，叫《这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个人》。他在这本书里边就认为啊，随着冷战的结束啊，将来世界要走向大同，西方的模式啊就是人类的终点模式，全世界所有的人最后都会跑到这个终点跟你来集合，未来是一片看好。但是呢，显然是姜是老的辣啊，这个他的老师呢比学生强啊。这个亨廷顿呢写了《文明的冲突》这本书，他就认为福山的观点肯定是不成立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人类的本性就是要找敌人。从历史上来看呢，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冲突的历史，接下来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这个文明的冲突。今天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西方从500年前1517年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后，西方呢就进入工业文明、现代文明，西方就一下就强大，强大呢西方就向全世界扩张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跟东方文明开始遭遇，然后这跟世界其他的文明遭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其他的文明呢一般来说就三个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很简单，就是闭关锁国，全面拒绝。那么这个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明朝啊，然后今天很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这样。那么这是一种态度。还有第二种态度呢，就是半推半就，半信半疑。洋务运动是这样，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。西方的物质文明挺好，这个我们要，科技文明也不错啊，也要学。那么但是再往后呢，这个西方的制度文明，那我们得惦记一下，这个不行，得按中国特色来。然后西方的价值观、西方的信仰，那一概拒绝。所以中国会出现义和团。再一种呢，就是叫这个全面开放，
全盘接受
啊。那么全盘接受，这个典型的就是日本。日本后来叫脱亚入欧啊，它要从一个亚洲国家变成一个欧洲国家。结果日本全盘西化，日本也没有西化成功。这个明治维新之后呢，其实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，保留了它的很多的这种军国主义。所以日本呢，实际上也只有身子只有一半进去了，脑袋灵魂都没进去啊。所以日本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然后美国对日本强制性的做了外科手术啊，三大改革啊，日本才完成了现代化啊。那么最终日本的成功的进入了西方国家的阵营，所谓的西方七国啊，日本是在里头的。那么基本上是这三种态度。昆明说的这三种啊，无论你是全盘拒绝，无论你是全盘接受啊，无论你是这个半推半就，最终的实质的结果是现代化要多于西方化。就是哎，你可以建高楼大厦，跟西方跟现代所谓的现代的这些东西你都要，但是西方化，西方的那套价值观、西方的信仰、西方的制度，这套呢一般来说他会来排斥。然后这个呢也符合啊另外一个大学者汤因比啊，那么他提出过叫一个文明的定理啊，这个一个文明和另外一个文明相遇啊，这个他说中间有个非常不幸的定理，就是最没有价值的部分会最大化的被吸收，然后最有价值的会最大化的被排斥，这个不一样的文明呢一定会冲突起来。他说美国和中国一定会有冲突，他说如果中国按目前的这个速度去增长啊，10几20年之后啊，中国就可以恢复到1840年那个时候，就鸦片战争那个时候啊，他说中国基本上可以对东亚有霸主的 power， 他有这种能量啊，他这个能量呢，他可以主导东亚的局势。而美国的这个立场呢，从来是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啊，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单独的成为一个霸主。是德国起来他就扶持苏联，苏联起来了他就打苏联啊，就不允许在欧洲出现一个霸主，也不允许在东亚出现一个霸主。他希望是一个军事， 所以中国如果一旦它既有了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，然后它不是一个价值观一套文明，美国会感觉到极大的一个威胁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